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个星期一呢，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人民教师誓词，并且呢公开的来征求各界对此的相关意见。那么除了这个人民教师誓词之外呢，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中南海也首次举办了向宪法来宣誓效忠的仪式。今年以来，由国务院所任命的38个部门的55名负责人呢，在总理李克强的监视下宣誓要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要履行法定的职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辽宁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他组成了家庭党支部，那么全家中秋是不吃中秋月饼，而是来开党支部的会议，这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中党宣誓为何会蔚然成风呢？那么铮铮誓言是否又就能够扭转官场腐败、教育吸金或者家庭伦理低落的相关颓势和问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与您进行讨论。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常客了，是中国独立记者，也是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网上直播来留言提出您的疑问。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我们看到教师宣誓，那么前一阵子在2012年的时候也曾经引发一些讨论，就是中国司法部要求律师也要宣誓效忠党，要忠党爱国，当时也引发了很大的讨论。所以律师、教师现在公务人员、官员也要宣誓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热衷于这种所谓的效忠宣誓呢？
我想是中国政府现在，特别是习近平先生当政以后，他有危机感日益深重，他对于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人相信，人心涣散，道路已目，离心力越来越大，所以他希望通过宣誓这个东西来绑捆人心，来凝聚人心。但是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是形式化的做，这个东西完全是自欺欺人，可能他能够实现的只能在他的中国梦里面实现，只能在梦里面实现，不大可能在现实中间实现这个。而且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宣誓有很多很大的问题。反正我觉得他目前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而且是非常的大张旗鼓的，非常的喧哗的搞这样一个东西，表明了他自己的那个信心已经日益衰落，自己的危机感越来越深重。
赵先生您的看法，这样的一个宣誓效忠，当然稍后我们会把这个宪法这个誓词我们会来全部的来看一遍它的内容，然后我们来进行讨论。先跟我们谈谈这个形式好了，这个中国政府推动这样的形式，如果像刚刚陈先生说的，是因为人心涣散，要这个统领它这个整个这个执政的基础，要来强调这个团结执政基础，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效忠宣誓能达到效果吗？
这个效果是这样，就是形式主义跟官僚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那么呢用形式主义掩盖官僚主义呢，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当然了，现在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强调这个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那么他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和这样的这个顶层的这个设计结构，他相伴生的是需要这种形式主义的形式上的东西来产生。但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效果，重要的不是在于你宣誓只是一种态度而已，重要的是你要行动才对。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一次呢，在中南海的这场宪法宣誓仪式，到底它的誓词有哪些内容？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这个图片放上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实际上在这次的这个宪法宣誓仪式，它是依照着去年7月份的12届全国人大所通过的这个所谓的宪法宣誓制度决定来执行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誓词当中它到底提到了什么。誓词当中呢，很有意思的，它提到说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那么要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维护宪法的权威，来履行法定的职责。那么另外也提到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努力和奋斗。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也有一些专家提到说这个誓词里面， 居然没有提到中旅党，也没有提到所谓的中国特色，这其实他们认为是一大进步。陈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如果是和过去的，例如像关于教育部刚刚才说的那个人民教师的誓词，他就谈到了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就党化教育还是强调了。另外就你说的这个律师的宣誓也有党的问题，也有党宣誓忠于党的问题，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进步。我不知道这中间他们是不是有上面有争议有争斗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誓词公布出来的没有所谓党了，没有把党凌驾在宪法之上，起码从形式上来看是一个进步，而且做这个形式我认为也没错，各个国家都有这个宣誓的，关键就在于你做这个形式怎么来保证这个形式，例如他这个誓词能够真正的不被违反不被突破不被破坏。你如果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和审查机制来保证你这个誓词的话，我觉得保证你这个宪法的文本的实现，或者说保证你这个誓词的实现，那么这完全就像中国共产党前一段那官员说的，实际上就是一张废纸而已，没有完全做。为什么我再来提一个，待会儿会详细讲，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宪法已经公布了60多年了，就是54年开始的话，从来没有一个违宪审查的违宪的这个诉讼出现，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你一个宪法摆在那里完全是个样子，从来没有说是谁违反了宪法，哪个政府机构违反了宪法，哪个个人违反了宪法，是别人去诉讼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宪法完全是一个空的，宪法35条说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结社集会的自由，通通是60多年了从来没有过，这种是天大的违宪，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质询，所以必须要有违宪的审查机构。你要有宪法就必须要有监督宪法的违宪审查的机构出现，如果没有这个机构，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机构。据说人大常委会里面底下还有一个什么办公室说的检查什么法规法律，这个和违宪审查机构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赵先生，我知道您可能有很多可以补充和说明的，但是在这之前我想我们要先来看看我们有一位网友啊，这个网友老肖他在网络上所做的这一番的评论啊，他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他经常看到这个外国领导人手按圣经或者宪法来宣誓就职，但人家呢是认真的。他说履职当中如果有违宪的行为呢，这是会被弹劾甚至要入狱的，进监狱的。他说拿这种庄严的事来闹着玩好玩吗？他另外提到中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说这些公民权利能保证吗？那么他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是陈先生您刚所说的。赵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做了这样的形式，当然了从某种角度说是一点点微小的进步，但是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说，关键是你怎么做。你比方说李克强上周搞了这个对宪法的宣誓，你政府官员你主要首脑你宣誓了，但是你这周来了纽约你宣誓对宪法表示尊重。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去年那个李焕军拦截了习近平的车，今年3月份又拦截第二次，那么李焕军拦截了车以后受了伤了，他母亲竟然被公安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这个不准出国。那么李焕军姐姐和他母亲就向这个北京市向这个国务院法制办这个进行行政复议，那复议的结果是国务院法制办根本就是不作为，连搭理你都不搭理你。按照国家行政复议法，你5天要给立案和不立案的答复，没有，2个月你不答复就构成不作为。这个不作为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当然由国务院的法人这个李克强来担。那么现在李焕军的母亲告了李克强，在北京市二中院告李克强，告李克强这个国务院法制办不作为。那李克强你是出庭还是答复？那北京二中院现在怎么做呢？回了一条，根据这个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你第10条不予立案，那么就给他一个通知。你这个通知，你又不下裁定，就等于剥夺老百姓的诉权。你说你尊重宪法，习近平和王岐山讲，你做报告1000次，讲话10000次，不如这个行动1次。刚才陈教授也说，搞违宪审查从哪儿开始？ 我们十年前就曾经设计过这个起诉温家宝的这个行政诉讼，也是因为行政服役开始。那么现在李克强，你现在是一个法学博士，你不仅不应诉，你而且还弄了那么一个笑话给大家看，这是其一。其二，你现在来到纽约，李焕军就站在他住的饭店门口站了三天，下第一天下大雨，连续三天直到昨天。难道你不知道那个访民被抓了一个叫白杰明，那个他的车一出来他冲上去举牌子，站在大道被抓了，你完全知道。包括这个19号下午我们那个跟那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也邂逅相遇，你是在驻美国的大使李克强，你自己说过第一次接车以后你自己说过要关心海外华侨的这个生活状态和权利问题。那你崔天凯走大道都跟我们邂逅相遇了，你连句话都不说，大家那么喊他跟这个抱头鼠窜，你是过街老鼠一样。你说你把这漂亮话说的再多，你一件事儿都不做，完了回过头来你在联合国大会上，你给这个难民说，我们拨1亿美金去声援难民，我们不反对声援世界任何难民，能不能把自己家门口的事儿先打扫干净，完了再去管别人家的事儿呢？
是，我们说到这次的中南海的宪法宣誓仪式，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那么特别的讨论就集中在，如果说不能够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那么就算宣誓宪法、效忠宪法，它又有什么样的用处呢？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对此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留言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首先我想对赵岩先生说几句，就是关于李焕军那个事情哈，我觉得啊，不要幻想中共会主动的，就是良心发现。解决李焕军这个事情，还是主要是说，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然后用国际的这个影响力，去要求这个中共去解决这个访民的事情。然后我不太同意陈奎德先生说的那个，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进步的，因为这个只是说，把原先直接效忠中共的党变成间接的了，因为就是中共早就已经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中共对这个中国的领导写入这个宪法里面了。忠于宪法，也就是忠于这个中共。中共一定会强调这一条。至于这个35条公民权利，这个我觉得一定会被这个中共无视掉的。然后我觉得在中国能够像这个异议人士一样，不为中共这种高压和利诱这种人非常非常少，这是我非常敬佩他们的原因。更多的中国人一定会说这个啊，我们只是一个老百姓，我们只好为了吃饭啊，这种东西，这种话。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欲熏心的人，就是选择这个啊，跟这个中共阳奉阴违，这种人就是非常非常多。就比如说放到国家领导人，下到这个普通一般五毛，都说这个效忠于党，但是一旦面临这个个人的这个仕途啊、利益啊，他就会露出本来的面目。就像前两天说那个楼市那个事儿似的，好多那个平时这个。宣誓这个拥护中国党这些听众啊，都表达出了一个真实的面目。然后我觉得顺便跟那个习总书记说一下，虽然说你现在是强迫官员向你表忠心，但是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啊始终会表现得像你唯命是从，那个众人云云，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身边很多人就是说就像当年那个对蒋介石的表忠心的毛泽东一样，口是心非，时时刻刻都想啊，取而代之。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邹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我觉得习近平搞的这个所谓宣誓活动非常的 ridiculous， 非常的荒谬至极。啊，建国6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将中国任何一部法律当中的条文以保护公民、中国人民的态度去实施它。现在。穷途末路了，企图以所谓宪政的方式，这种三民主义的第三种方式，宪政的方式来进化我们这个所谓的国家，我觉得是非常荒谬之极啊。在所谓的共产主义这些理想全部破灭之后，他又拿起了他最后一个唯一能遮体的这个文明的这种东西宪法来遮体，我觉得非常荒谬，就跟清末的新政企图预备立宪 一样，我觉得也是强弩之末，毫无意义。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江苏的周先生，您好，请说。
对，中国的宪法是给人家看的，共产党自己他就不执行宪法。我们过去讲毛泽东，他突然大起之后，他就是宪法，他这种话就是法律，国家主席他都可以关机干监狱，不要任何手续，这就是共产党的宪法。我完了。
好，谢谢您，我们谢谢江苏的周先生，我们听到了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很多人对此不表乐观，觉得这个不仅仅不是进步，而且是荒谬至极的一种做法。陈先生，我就想请教您，其实不仅仅是这一次的中南海宣誓，刚刚我们也说人民教师的誓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一个对律师，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辽宁的这位老太太组成了所谓的家庭党支部，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惊讶，这么多年之后，这种所谓的党传统、党文化进入家庭，那么甚至所谓的文革运动是不是又再次的重现？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连串的所谓的宣誓效忠这样的一种风潮呢？
你刚才你谈到那个家庭里面成立党支部，我觉得使我想起了中国有两个阶段，都是中国的家庭受到了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形态和这个整个的政治势力的侵入，一个就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的那个1958年和1959年，关于家庭破灭，要家庭所有的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吃大锅饭，然后把这个家里的锅碗灶都砸掉了，而且夫妻和丈夫都，夫妻之间都不能在一间屋住了，就男的和男的一起睡，女的和女的睡，那是非常荒谬的。当然，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是造成了极大的损坏。也就是说，所谓的后来，当然文革中间也有侵入政治侵入家庭以后，所谓夫妻不和或者是父子吵架、不同派别等等。简单的说，一个社会它这个细胞，例如家庭是个重要的细胞，有些东西是政治势力不能侵入的，就是极权主义的最重要的违反人类社会文明的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它要一竿子插到底的侵犯到人类社会的最基础的，包括家庭、包括个人的所有的基本权利。本来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有一个各自的界限，你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好，你政府的权力也好，政治权力都不能侵入这个范围的。但是现在居然到家庭里面的成立党支部，这就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的特征。这本来中国在所谓改革开放以后，本来稍稍和极权主义稍稍往前走了一点点，现在看起来又有往后倒退的一个趋势。我就评论就是这样。
赵先生，在您继续来做答复前，刚刚也有这个听众朋友提到了李焕军的事情，那么对于他的这个事件的发展，他呢觉得说不太可能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或带来更多的一些当局的一些反应，就此来先做一番回答。
他有反应是多少有一点，因为这个李焕军头一天在这个李克强到的时候呢，我们马应天，我还有李焕军，还有中国委，我们去这个饭店，第二天发了个消息，就是我们去看看踩点现场。那么他的同村的党支部书记站那个楼下骂大街，但是那个北京市和这个区还有这个县的镇的那个领导也不亮工作证，也不干嘛，就是说市区和镇领导来家看看，什么也没说，完了就走了。但是那个党支部书记，拥有这个几十套房的党支部书记，那个他那弟弟跟李焕军那个也姐姐也讲过，你死都不知道咋死，习近平哪天不就进新城了，你等着，那个郭书记怎么怎么收拾你，刘奇怎么怎么收拾你，说过这些话，那个以前说过这些话，现在依然在骂大街。但是呢，那个领导到他家去呢，那个也不亮自己身份证，也不说自己来干嘛了，也不说这个，包括李焕军的女儿去这个香港去旅游，跟他父亲去旅游，那都被限制出境，其理由就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个71岁的老太太和16岁的女孩怎么危害国家安全？你公安部乱作为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7月19号王岐山讲，要针对那种乱作为这个不作为的这个官员和这个机构，要采取严肃的这个党纪政纪的处分。那这算不算一个案例？ 你光说处分不行，得拿出一个案例给大家看一看。尽管这个希望是不大，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因为中国社会转型期这样和那样的这个博弈，警察权和人权的这个博弈，很多这样事情都要很多，包括李克强自己是个法学博士出身，那个你站在宣誓宪法，他1996年就从我所在的这个东方集团公司跟我们那个董事长就说，哎，宏伟啊，你下次那个政协委员要不要当了，要当先拿3000万来，一个法学博士现在当了总理，那时候就拿走我们公司3000万，这是董事会有记录的，这个要不要把钱还给我们，我是股东之一啊，重要的股东之一啊，这个我也给他个人写过信，李总理什么时候把3000万还给我们，我自己现在每年分不着红，他拿走3000万干嘛去了，不知道是买官了还是干啥，我不清楚，但是董事会纪要有这事儿。
是，确实在中国这几年来，到底这个党与法、党与政府这之间的关系，还有谁大于谁，这样的相关讨论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 @Zhao 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说宪法誓词里没有提到要忠于共产党，那么有媒体解读这是要去党化，为宪政民主来做准备。他想要问问你们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有可能吗？
刚才有一位观众也提到了这个，因为我刚才说了，我认为如果是他这个誓词里面没有提到党，总是一点小小的进步。他说不同意，他说这个宪法里面本身就有共产党领导，是不是？但是我要说的是，宪法里面固然有，它那个前言里面还不是正文啊，前言里面有所谓共产党领导。但是宪法里面同时也有关于人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各种各样的自由这个权利。那么它这个宪法条文中间，它实际上对那个前言它是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我可以依据宪法的这个条文来反驳他这个所谓的为什么你只有你这个意识形态才是对的，我为什么没有思想自由，我为什么不可以有我自己的思想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他宪法本身是冲突的，是矛盾的。因此如果是他在誓词里面不提党，我就总觉得我觉得总是稍微有一点点好一点，就是比过去好一点。你总之来说，你我可以依据宪法来质疑你那个所谓的党的领导或者怎么样，因为宪法里面也规定人有言论自由，人有基本的人权等等等。我说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点。刚才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很多互相矛盾的东西，他是因为他要把他的意识形态加到里面，他同时他要把说普世的那些东西也要装样子的，好像也要写进去，所以就互相造成了冲突。
是，陈先生点到了一个问题的这个重点啊。继续，我们也想来听听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中南海举办第一次的宪法宣誓仪式，您的看法如何？那么，另外对于有辽宁的民众组成了这个家庭的党支部，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好像
是我吗？
是，请说。
啊，关于这个向宪法宣誓啊。我看这总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表现，中国离法治社会啊还很远，那我那么看着，毕竟这是往前迈了一步，宣誓总比不宣誓强吧。像那刚才说的那个什么辽宁那事儿，那都是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现在中国人也没有相信，也没人相信那一套了，像那种文化大革命那种现象在中国也不会有市场了。好，谢谢啊。
好，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有3点看法要说。第一点就是说，忠于党的提法是错误的，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可能带来多大灾难。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党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啊。那个六四运动当中，那个党的总书记赵子阳被抓起来，那就从他是枪指挥党，党总书记说了不算，军委主席说了算，所以说这个党起不了什么作用。假如说中国现在还是军委主席和党总书记分别有两个人担任的话，在关键的时刻仍然是这个枪指挥党，党指挥不了枪，所以说他没有用。第三点我要说的是，党不敢保证今后不再犯错误， 当你说如果敢保证说我今天我就不再犯错误了，那我们就忠于党，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要求人民必须忠于党。正确的提法就是要忠于人民，这个忠于我们的国家，这是正确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说，我说第一点啊，关于那个辽宁的家庭党支部，那简直是脑子里进不是进了水了，那是脑子里进了水，他都是毛泽东、邓小平啊，还这些暴君这些独裁者，他们那个他的进脑子。第二，那个中南海的宣誓，一点用也没有。中南海那个，那就是做个样子，那是一贯的这个挂羊头卖口肉，那时候又挂了个羊头，就像那墙上写的那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似的，那就是欺骗老百姓的，这是一个独裁的政党，一个独裁的政权，是一个这个造孽的这个，对，狗，一定要被这个。
好的，我们谢谢您。好，谢谢您，河北的孙先生。那在这里，我也想要这个引述一下，这是旅居德国的中国时政评论员常平先生啊，他也针对这一次这个在辽宁的家庭党支部这件事情，他也在他的这个推特网站上提到了一些他的个人看法，也做出了一篇专文。那么常平先生呢，他说家庭党支部这一类披着创新外衣的传统权力游戏，其陈腐的恶臭让网民如何忍受，但见人人皆掩鼻而过之。所以看得出来，很多的民众对于所谓的家庭党支部有很多的这个意见和看法。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呢，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留言呢，我们也想来引述其中几位。那么其中这一位同样刚刚来自这个 Ad Zhao 这位赵先生，他又提到了，他说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的标准。他想请问的是，家庭党支部是不是当局要加强社会控制、阶级斗争回溯的一个表现？谢谢两位，我想先请赵先生来答复。
这个事儿就是把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讲就是这样。那么从中国文化角度上讲，家这个字的结构啊，是一个宝字盖下边加了一个质子，柿子，那么呢，去掉那宝字盖上面那一点就是一个种子，就是那这个结构呢，你家本来家要有这个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古代社会、远古社会，就类似猪的原始的原型，就家里有这个东西，有吃的，这才称其为家。那么呢，种，那把那一点去掉就种，就是你一点去掉就变成一个种，就是坟的意思嘛，就是村家原来住在村落里，就是不远处要看着坟地，那么有这一点就有活人，有活气儿，是这个意思。你要用一个宝字盖把下边加一个兄弟的兄，再加一个黑字，这就是党的那个字嘛，那你回过头来你变成什么了，就把中国汉字结构完全改变了。你家里有党，这完全是违反中国文化的，胡扯八道嘛，这是，就是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不分。就是央视的这个记者也和这个央视的台长脑袋也糊涂，他脑袋里没有这个概念，
他们做了五分钟的新闻，
他觉得他在报这个党的一条好新闻，这个家里成立党支部，那家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孩子们糊弄老太太玩的这么一个笑话，你一个笑话，你变这一个民间的笑话，你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传播，就变成一个政治笑话了。所以呢，他这个家里有窗有门有人，有爷爷有奶奶有父亲有女儿有儿子有孙女，这些东西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还要有家规有家俗。其实他讲的说你们要那个廉洁，嘱咐儿女廉洁，这个东西在历代中国故事当中都有，你包括这个岳母刺字这样的事儿，都有，你精忠报国都有。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家里搞一个党支部，党进入家庭成为家庭当中的细胞，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那当然了，中央电视台不搞这样的玩笑，那就不叫中央电视台，是不是？
是当然，我们玩笑看完以后，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对
家俗，这是一个家俗，有一个新的突破。他以为是创新了，但是绝不可能成为民俗。 就像此前有一个什么那个结婚之日念
党章，新婚夜抄党章，
修党章，那就是一个民间笑话，怎么能成为民俗呢？你让家家都这么搞，街道办事处去推广，我相信任何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和这个街道办事处主任，你到人家去，你说明天你就开始给我搞这个，每周开次这个生活成立大会。那这接到党支部书记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想要留下最后五分钟时间来探讨的是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中国维权律师夏琳被重判12年的事件，稍后想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但是在我们结束今天讨论前，我们也要再继续来看看最后一位，这个在我们网站上有一位网友他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署名叫李白字一日，他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到刚刚我们提到，如果说需要违宪审查，这应该如何来操作？我们都知道宪法重要，那么嘉宾们对于宪法是应该如何理解？如果违宪的是被追诉，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宪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一部民主的宪法？刚刚陈先生其实稍微提到了，是不是能再继续跟我们谈一谈？
是，就是关于违宪审查这个，其实在中国包括知识界已经提了十几年了，尤其是在胡锦涛当政的时候，他当时特别强调所谓宪法要尊重宪法，要依宪治国等等等等。所以我当时就写了很长的文章，就是关于为什么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构，你这个宪法才能算数，否则这个宪法60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宪法诉讼的案件，这个在所有的国家都是笑话嘛，你的宪法没有用嘛。像美国天天我们知道最高法院他处理的案件主要的都是涉及宪法的，最高法院的话。所以说但是违宪审查，当然我们说回头来，有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就是说违宪审查有大概有，我简单的说一下，大概有四种形式，就是一个是通过像美国这样是司法的机构，最高的司法机构来审查的，包括一个是所谓的立法机构来审查，这个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另外一个例外是英国，英国是它的历史传统，我们不谈英国的例外，这个是不成功的，就是说所谓的立法机构，立法机构来审查你自己立的法，大家知道自己打自己的板子永远是不通的。第三个就是专门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政治方面的机构，在法国是这样。最后一个是很多通行的，就是宪法法院，就是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这个机构，就是说专门来处理宪法案件的。我觉得中国很多人都提到了，包括法学家很多提到，在中国可能最适合的就是尽快的成立宪法法院，专门处理违宪的问题，就是违宪的诉讼的问题，违宪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否则你的宪法哪里没有用，这个很多机构长期以来违反宪法，而且侵犯公民的权利，没有人没有办法到哪个地方去诉讼，没有人去告他，没有地方去告嘛。只有成立了宪法法院，我这不多谈了，宪法法院为什么是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只有了这样一个宪法审查的机构，大家才有地方去可告，宪法才能活起来。本来这个宪法是死的，完全是死的，摆在那做样子的。现在如果有了宪法审查机构，就成了活的了，大家去诉讼违宪的人、违宪的机构、违宪的党，那么这个事情就活起来了。所以要把中国的宪法从死的变成活的，违宪审查机构是非常重要的，
是必要的。那么最后我们大约想请两位各一分半左右时间，就是来谈谈有关于中国维权律师夏琳，当局是以诈骗罪来判了他12年的刑期。刚刚我们也跟他的律师、跟他的妻子进行了连线。那么当然，他们认为这个当局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这个犯罪事实的证明，也没有认清这个犯罪事实，所以他是在无罪的情况下被强行给起诉和定罪的。我想先请陈先生谈谈您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我想，我虽然对这个案子的详情不了解，但是按照他这样，完全没有一个公开的，大家有非常的数遍双方的辩论的这样一个审判，没有，根本没有这种审判得来的结果，当然是非法的，完全是不符合现在的他们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这样一套程序，没有，更谈不上司法上的这个基本的司法独立的操作。这样一个系统，所以说他这个案件我听了很多了，刚才也听到，我觉得是完全是非常荒谬的非法的行为，而且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原来有些案件他还要表面上做个样子，在法庭上还有这方的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原告方的律师互相之间辩论，现在这一切都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审判的过程，那谈得上任何合法的东西吗？当然谈不上。
赵先生，一分半时间除了谈谈案件之外， 有很多人说这一次夏律师被以所谓的诈骗罪是一个经济的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罪名来定罪的，这让很多在中国的一些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如履薄冰，因为任何一点点的小闪失都有可能被当局拿来作为控罪的一个基础。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那个公民权利、人权和警察权利、检察权利、法院权利的一个公权力的博弈。那么他对于夏林如此的重判，完全是践踏人权的表现，跟这个709律师这个一大群的案子都是一样的。这个他不愿意这个把自己的权利关进笼子里，那么在关进笼里之前他有最后的挣扎，但是现在是不是最后的挣扎，是不是最后的疯狂，我们现在还接着要往下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嗯哼，那您觉得从夏律师这个案子看来，就是当局对于这些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打压，看来是不可能松手，只会持续的加大。
那就看习近平和李克强下一步怎么能把他们向世界承诺的，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现在不是啊，是律师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了，给老百姓人权维护辩论的律师，朴志强、夏林这样都被关进笼子里。你这就很难说达到他们自己承诺的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不可能。如果这样的对待律师如此的这个打压，那么人权被践踏的状况只能越来越严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到此结束。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赵岩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样的也感谢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节目要带您关注的两个话题是：中国企业到底有没有在暗中的资助朝鲜的核计划，以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何不爱美国爱中国呢？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